大家好，欢迎大家来到基督教领袖研究院的课堂。本次课程是对瑞东国牧师所讲内容的动态对等翻译。我在过去侍奉的过程当中，见过许多人蒙召参与服事，有刚信主的人，你也许就是其中的一员，有信主多年的老信徒，上帝进入到他们的生活当中，呼召他们进入到教会服事当中，你也许就是他们中的一员，有承受众多生活压力的弟兄姐妹，他们有太多的事需要忙碌，经济上又非常拮据，但上帝进入到你的生活当中，并呼召你来参与教会服事。还有一些残疾人，他们也蒙召进入到教会服事当中，在服事的人当中还有来自世界各地不同种族的人，不同经济状况的人，他们都一同进入到教会服事当中，也来到基督徒领袖研究院来接受装备，蒙召进入服事。大家来到课堂，至少你是充分相信神对你的呼召，让你来尝试一下基督教领袖研究院的课程。今天我们所要谈的是这种训练会如何影响你在教会中的服事。首先我们要谈的是这种训练会帮助你对所蒙受的呼召进行考察并得到确认。帖撒罗尼迦后书2:14，保罗这样说，神借着我们所传的福音召你们到这地步，好得着我们主耶稣基督的荣光。注意，首先侍奉的呼召最本质的是它来自福音。如果你是一位刚刚信主的信徒，并感到自己蒙受了神的呼召要服侍教会，在教会中的情况往往就是这样，福音传扬出去了，人们的生命被改变了，他们就有了一种渴慕来服侍教会。或许你就是有这种渴慕要向人传扬福音来服侍教会的弟兄姐妹。所以这样的课程会帮助你对自己所蒙的呼召进行考察并予以确认，帮助你认识到进入到基督徒领袖研究院的举动是否正确，你为什么要成为一名牧者，为什么要成为一位基督徒领袖，他可以对你所蒙的呼召进行证实。比如说你开始接受这项训练，但你觉得灵里没有这份感动，你会想，或许我没有领受从神来的呼召来服侍教会。这些情形都可能会影响到大家的服侍，所以基督徒领袖研究院会通过一系列的培训让你对所蒙的呼召进行探讨并得到确认。第二，这种训练可以帮助你建立与神同行的关系，并且是一生之久持之以恒的与上帝同行。保罗在腓立比书3:14说道，向着标杆直跑，要得神在基督耶稣里从上面召我来得的赏赐。这是一段与神同行的经文，但它往往与人蒙召与神同行的经文联系在一起。我们每天都蒙受了呼召要与上帝同行，并且与向着标杆直跑，我们要靠着圣经 靠着祷告与神建立起活泼的关系。我们会面临很多的试炼，但是我们要一直沿着这条路坚持下去，与神同行。正是在这样与神同行的过程当中，我们才会有一种感受，就是我们领受了这样的呼召，要奔跑这段天路来侍奉神。因此当我们侍奉时，我们乃是不断地造就我们的生命，与其他人一同来奔走这段天路。所以这样的训练会帮助你与上帝同行。第三，这样的训练会让你的侍奉建立在坚固的教义根基之上。提摩太前书六章二十节，保罗如此对提摩太说：提摩太啊，你要保守所托付你的，躲避世俗的虚谈和那敌真道似是而非的学问。又在提多书一章九节对提多说：坚守所信真实的道理，就能讲那纯正的道理，教训劝化人，又能把争辩的人驳倒了。在这个世界上有五花八门各种奇怪的念头，各种奇怪的处世哲学，看看互联网我们就可以发现人们有各种各样的怪念头。作为一位基督徒领袖，或许你也有过这样的想法。当然我们每个人都会有某种奇怪的想法，但是纯正的真理通过让我们置身在上帝的话语当中，通过学习神的话语，深入学习教会侍奉各个主题，比如教会史、护教学、如何研读圣经，甚至是学习教牧辅导、婚姻以及其他基本的问题，如传福音的方法等等。像这一类主题都会让大家深深扎根在教义的根基之上。因此当你向别人传讲福音的时候，你是在立足于圣经上的话对他们传讲。第四，这种培训让你成为一位情感健康的人。使徒彼得在他的第一封书信三章九节中如此说道：不要以恶报恶，以辱骂还辱骂，倒要祝福，因为你们是为此蒙召，好叫你们承受福气。因为我们都是蒙召做传道人，但是在侍奉的过程当中往往会出现各种各样的情况。你在自己过去侍奉当中也许背上了情感的包袱，那么我们会把它称为这些情感的痛处。这些情感的痛处会被带入到你将来的服事当中，因为那恶者会随时随地想打倒你。虽然现在我们开始服事，但我们因为是人，所以我们受伤的时候我们会流血，我们会感到痛苦。若我们过去所受的伤害仍然在，人们会说了什么样的话，我们就会发怒。若是过去我们一直在为某种罪挣扎，当我们成为信徒之后，当这种不健康的情况出现的时候，虽然这些都是在表面以下的，但我们里面还会有各种各样的挣扎。这就像冰山的一角，虽然在水面上我们只看到了其中一小部分，但在水面以下却有很大的一块很大的问题存在。在基督徒领袖研究院，大家接受这样的训练以后，可以帮助你发现个人生活中的这些问题，这样当你将来服侍的时候，不管别人说了些什么，你都不会让他们进入到你的生活当中， 影响你，不会再以用啊以恶报恶、以辱骂还辱骂的方式来对待他们。所以预备做传道人的过程也是一个带给你情感医治的过程。在课堂上我们会打开神的话语，你甚至还会学到这一类的课程来对付你自己这些情感上的伤处，对付自己的挣扎，这样你就能有效的服侍教会了。第五，这种训练可以让你更加有效的建立与其他的同工或其他人之间的关系。保罗在腓利门书里面对腓利门如此说道：兄弟啊，我为你的爱心大有快乐，大得安慰，因为众圣徒的心从你那里得了畅快。使徒保罗实际上在这里对腓利门说，他对腓利门说，你是一个知道如何建立与弟兄姐妹之间亲密关系的人，无论什么时候你一出现，你就会给大家带来内心的畅快，你让众圣徒一同与你欢喜快乐。第六，大家接受这门训练可以让你在接触到有些课程材料或者工具，教导你成为一个服侍中的聪明人。人们每天都会发现各种各样的情形，我们在过去的过程当中会听到有许多人评论说这门课程如何帮助他们，教导了他们，使他们在生命当中长进，如何去建立与他人的关系。这门课程也会帮助你建立与他人的关系，包括与你配偶之间的关系，与你孩子，甚至是与那些蒙召一同做神工作的同工之间的关系。这门课程还会预备你打那属灵的美好的仗。保罗在写给提摩太的书信当中如此说道：你要为真道打那美好的仗，持定永生，你为此被召，也在许多见证人面前已经做了那美好的见证。注意到这一点，持定永生，因为你是为此蒙召的。但是在上下文当中我们更要注意的是，你要为真道打那美好的仗。当我们每个人蒙召做基督徒领袖的时候，你也就蒙召进入到上帝的军队当中，这时候撒旦的军队就会把你当作攻击目标。你个人的生活、你的婚姻、你过去的软弱，基督徒常常会遇到这样的倾向。这时候撒旦就会攻击你，瞄准你实际生活当中的弱点。当你和别人相交的时候，当你在侍奉的过程当中就会有征战。所以这门训练课程可以装备大家，让你明白如何为所信的真道打那美好的仗。对你个人来说，这可以帮助你不至于在所信的真道上动摇，他会教导你如何去爱主、爱我们的神，也会教导你如何去与其他人建立美好的关系，爱你周围的人，爱我们自己。与此同时，还可以帮助我们抵挡魔鬼撒旦的一切攻击，灭尽仇敌一切的火箭。这门课程可以帮助你打那美好的仗。第八，这门课程可以装备你做基督徒领袖。使徒彼得在对自己的 信徒如此说道：正因为这缘故，你要分外的殷勤，有了信心又要加上德行，有了德行又要加上知识，有了知识又要加上节制，有了节制又要加上忍耐，有了忍耐又要加上前进，有了前进又要加上爱弟兄的心，有了爱弟兄的心又要加上爱众人的心。你们若充充足足有这几样，就必使你们在认识我们主基督耶稣的真道上不至于闲懒不结果子了。这样的训练课程在上述诸多的方面，比方说信心、德行、知识、节制，这些方面都可以训练大家。如果大家来到基督徒研究院只是为了获得头脑中的知识的话，我们尽可以提供给大家这方面的知识，但是这门课程不是如此设计的。课程的设计呢，是要进入到大家的生命当中，装备大家，让大家成为基督徒优秀的领袖，让你拥有这种爱的品格，与上帝同行，不断的长进，好叫大家在带领教会的过程当中越来越显出果效来。我盼望大家得到装备，担当起服侍教会的重任来。第九，这门训练还可以提供大家所需要的当地教会案例的程序。保罗在哥林多后书十章十二节如此说道：因为我们不敢将自己和那自荐的人同列相比，他们用自己度量自己，用自己比较自己，乃是不通达的。今天获得圣职的途径有几种，有些人在销售圣职，你不一定非要接受训练，你也不一定非要蒙召，只要你付一些钱，那你就可以得到案例，各种各样的文件会寄到你的邮箱当中。此外还有一种案例，需要你走过七八年的时间，需要你经过大学读完神学院，然后你才有资格接受这样的案例，成为教会的领袖。但是基督徒领袖研究院却会提供你一种与众不同的方式，担任教会，让你担任教会的带领人职分。通常你需要教会领袖的三封推荐信，但是它也会包括你所接受的许多的训练，许多的装备。所以当你来到前面接受案例的时候，你不是在毛遂自荐，而是各方面一起促成的。你在基督徒领袖研究院所接受的训练，当地教会领袖的推荐，这些都可以使你作为当地某间教会或几间教会的代表，你可以在自己的教会当中有效的带领。如果你需要案例的话，我们还会有案例的神职人员的身份卡，通过特别设计的推荐信，我们会之所以尊重这种案例的程序，乃是遵从教会传统，因为这种传统可以追溯到早期教会，所以这种训练可以为大家提供案例的程序。假如大家已经案例了，已经进入到了体制之内，那大家尽可以接受训练，这种训练本身也是为大家设计而成的。第十，这种训练可以让你完成训练之后成为一位更加自信的基督徒领袖， 保罗在帖撒罗尼迦后书三章四节如此说道，我们靠主深信，你们现在是遵行我们所吩咐的，后来也必遵行。假如我们对自己的所学的东西有清楚的了解，那我们就会有信心。假如我们知道某些东西我们受过训练或是很好的训练，那我们就会放胆传讲。当然我们有的时候会对某些事没有太大的把握，那时候我们通常就会站得远一点，不去做这些事情。我们知道信心这个词是从拉丁语来的，当你接受训练以后，这样的信心就可以让你对所学的东西有更多的了解，就会更加放胆去传讲神的真道。我们所有的人都是蒙召做基督徒领袖的，一位有信心的基督徒领袖，他知道自己所信的是谁，知道自己所信的是什么，知道如何来明白圣经，他明白纯正的教义是我们所需要的，他明白我们需要接受训练，不是为了仅仅满足我们个人的骄傲和自负，而是让我们有资格更加有效的服侍，叫我们晓得应当说什么，应当做什么。第十一，这项训练可以让大家接触到更多的帮助大家侍奉的工具。有些工具是我们教师团队开发的，比如说使徒行传一书的研经，还有其他的工具书。你可以浏览我们的网页，并看一看是否这些工具书可以为大家所用。保罗在帖撒罗尼迦后书二章十五节中如此说道，所以弟兄们，你们要站立得稳，凡所领受的教训，不拘是我口传的，是信上所写的，都要遵守。所以这里保罗提到了他写的信件。保罗常常让教会里面的信徒传阅他所写的信件，使徒彼得也有这样的做法，他们把信件或是说其他的工具传给教会，好让教会得到造就，来到神的面前，让大家接受训练。所以我们提供给大家的也是这样的工具，让大家在学习课程的过程当中能够更加有效的服侍。另外这种训练还有一些其他的功能，它可以查验大家在学习过程当中，在侍奉的过程当中的存心如何。有人以为这种训练不需要花钱，是免费的，如果我们不愿意的话，那我们可以放弃。课程后面会有一些材料，有些视频，还有一些测验，我鼓励大家一定要去看去做。有时候我们会发现一个有趣的现象，有人想欺骗基督徒领袖学院的计算机系统，有人不去看视频，不去做这些测试，阅读这些材料，有些人耍一些骗人的小聪明，这些我们很快就会发现，我们有技术人员会发现这些东西。比如这些人做测试的时候会随意的填写，大家知道这样做的结果吗？我告诉大家，你一旦作弊，我们很快就会发现。在过去我们曾经发现有人作弊，虽然只是一小部分人作弊，但这是我们在神面前接受装备，是我们接受的一次 测试，我们应当存着诚实的心来参加这样的考试。还有，有的时候有些人花了更多的时间来作弊，倒不如我们去阅读后面的文章，并参加考试，来装备自己，服侍好教会。保罗在加拉太书一章六节里面曾经说道：“我希冀你们这么快就离开了那借着基督之恩招你们的，去从别的福音。”我们侍奉需要纯正的福音，我们这项训练就是为大家接受这样的训练准备的。这样的训练也试验你在神面前的存心如何。使徒保罗对当地教会的人感到吃惊，因为当时有许多人，比方说银匠亚历山大还有迪马，他们都有机会接受保罗的训练，但是这些训练却让他们背离了神。这种训练也会查验大家的存心如何。大家虽然不用付钱来接受这样的训练，但是大家乃是存着一颗诚实的心，要在神面前装备我们，让我们成为一位有效服侍教会的人。因此大家来到基督徒领袖研究院，要明白自己的呼召，要预备自己将来传讲的信息，要明白这一点，这才是作为一位基督徒领袖的关键所在。接受了这项训练，绝不是说我们学完课程就可以了，这乃是一生之久的课程。大家可以在学完课程后仍然可以学习，但是在学习过程当中，大家可以多学一些课程，甚至你可以放慢自己的节奏。神有一个计划是给你的。有人说我自己的过去生活太糟，但是神的救恩既然临到你，已经呼召了你，你就要存着诚实的心来装备自己。有人说我不是一位好学生，但神已经把你纳入到他的计划当中。有人说我身体有残疾怎么办，我告诉大家，有成千残疾人在学习课程，在结束今天的介绍时，大家应该知道这个训练课程就是为大家设计的。神有一个计划，神有一个计划，就是要把你包括在内，把大家包括在内，要借着大家做成他要做的工作。最后，这样的训练会让大家所接受的装备得到认可。保罗在腓立比书三章十七节中如此说道：“弟兄们，你们要一同效法我，也当留意看那些照我们榜样去行的人。我告诉大家，我们所做的这些事，我们每天都在查看那些学员的情况，那些要毕业的人的情况。我们会查阅他们的档案，我们会注意到谁要毕业了。所以这门课程不仅仅会提供你所需要的证书、文凭、学位，也会得到我们机构的认可。如果你需要这些文凭、学位、证书，我们会寄送给你。当然，你需要完成这些课程。如果你不需要这些文凭、证书，但你仍然是可以来学习的。你已经参加了相应的课程，你已经接受了这样的考试，接受了相应的训练和装备，我要祝贺你，我为你们取得的成绩感到高兴。 这种训练表明你在神面前，在我们机构面前，在世界面前，你的存心是认真的，你的装备是认真的。我们要承认这一点，你已经效法了主耶稣基督的脚踪，我们为此感谢神。让我们来一起祷告。神啊，我们要为今天在座的这些学生献上祷告，他们来到这里接受装备，要将你的福音，就是你儿子我们主耶稣基督的福音，传给那些有需要的人，并且存着诚实的心要去服侍他们。求神你的圣灵充满他们，装备他们，使他们能够有效的服侍教会。阿门。